历代志下第36章逐节注解导读。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肯施行公平和公义，结果做王三个月就被埃及掳去当人质。神的国度成了埃及的附庸，神百姓的王也变成了法老的傀儡。本章刻意用相似的模式记录了四个王的行恶，被抢和被掳，这清楚地表明犹大君王的被掳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同一现象的多次重复。在属灵的实际中，犹大已经被掳了，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把约西亚算作被掳巴比伦之前的最后一个王。约西亚以后的四个恶王，在马太福音一章的家谱里都不再被神数点，因为在属灵的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掳。历史上这四个王最后全部被掳，约哈斯被掳到埃及，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约雅敬的意思是耶和华兴起，以利亚敬的意思是神举起，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差不多。法老替以利亚敬改名为约雅敬，只是替换了前面两个希伯来字母，可能是表示对犹大王行使主权。从此犹大成为埃及的藩属国。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约雅敬是埃及王安排的傀儡，在神面前极其放肆，所以神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主前605年，也就是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先知耶利米宣告他已经不断宣讲神的旨意23年，但百姓始终没有听从，反而惹神发怒，陷害自己。因此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接受神的管教，而70年后神将刑罚巴比伦。在这一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了埃及和亚述联军，亚述帝国灭亡。同年尼布甲尼撒继承王位，乘胜追击，把埃及法老赶回埃及，夺取了黎凡特地区的控制权。犹大也从埃及的藩属国变成了巴比伦的藩属国。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 左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巴比伦军队在主前598至597年的冬天围城三个月，城中可能缺粮，所以约雅金作王3个月零10天就投降了。巴比伦年鉴记载，巴比伦王于亚达月第二日拿住犹大王，掳获全城。尼布甲尼撒掳走犹大王约雅金母子，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又立约西亚王的第三个儿子西底加为傀儡王。约雅敬和约雅金的后裔再也没有人坐在犹大的王位上，应验了耶利米的另外两个预言。这是犹大第二次被掳，失去了所有的精英分子，包括先知以西结、莫迪改。耶利米用好无花果来比喻这些被掳走的犹大精英。约雅金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他是唯一听从先知耶利米劝告的王。他向巴比伦王投降，被掳到巴比伦，结果被高升，安度后半生。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西底家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君王，他作王11年，于主前597至586年执政。在此期间，埃及经历了尼哥二世、普萨美提克二世和何弗拉三任法老，巴比伦则由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西底家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包括不肯在神的话语面前自卑，违背誓言反叛巴比伦。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的本质是因为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想努力挣扎摆脱神的管教。在西底家年间，可能受到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二世的鼓动，朝中许多人怂恿优柔寡断的西底家投靠埃及，与以东、摩押、亚门、推罗和西顿组成反巴比伦的联盟。假先知也发表假预言支持，百姓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在盲目的乐观中，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却多次受逼迫。这并非因为神的话语没有能力，而是因为神的时间已到，所以他借着先知所传的话语，既是劝诫，也是定罪。神对百姓的管教已经命定了。同样，我们忠心传扬福音，既是恩典的事工，也是定罪的事工。因为神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西底家的政策和属灵光景一样犹疑不定，起初接受埃及的援助，法老尼哥死后则转而投向巴比伦， 最后又破坏誓言，专与埃及结盟。这不是因为西底家缺乏政治才能，而是因为他不归服神。所以他虽然知道不能跟随人，但他又没有勇气来拒绝人。他有胆量和神作对，却没有胆量和人作对。因此，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并不能带来国家的独立，因为神的管教早已命定。虽然西底家是被迫起誓，但既然是指着神起誓，就不可背誓，否则就是藐视神。所以神宣告，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神的百姓离弃了神，无论是落在巴比伦王手中，还是落在埃及法老手中，结局都是做外邦人的奴仆。但神既然使用巴比伦作为管教百姓的器皿，百姓就应该顺服神的管教，认罪悔改，等待70年后的复兴。犯罪原文是背叛、犯罪、不忠，历代志反复使用这个词，强调对神不忠乃是百姓最大的罪，也是他们被掳的根本原因。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只在圣殿里效仿外邦人敬拜偶像，所以他们毁灭的日子不会远了。犹大的灭亡并非没有先兆，每一个即将灭亡的世代都是不忠于神，不肯悔改，神只能用审判代替怜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虽然百姓被掳，圣殿被毁的结局已经定了，但神却没有撇弃他们，却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犹大最后四个恶王年间，神始终没有停止话语的供应，先知耶利米、哈巴谷在南国侍奉，耶利米一直到圣殿被毁后才被带到埃及，而先知以西结则在被掳巴比伦的百姓中侍奉。但是不但西底家竭力摆脱神的管教，百姓也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亚当后裔的天性就是不肯顺服神，所以离弃神非常容易，顺从神却非常困难。约西亚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不但不能效法他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在神的管教面前还不肯顺服，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任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就像陷在泥潭之中，越挣扎陷得越深，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任凭巴比伦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无法可救原文是没有医治，无法医治。乐意医治人的神，他的百姓却无法医治，这都是人藐视他的言语的结果。虽然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加勒底王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新巴比伦帝国是由巴比伦南部的加勒底人纳波帕拉萨尔建立的加勒底王朝。因此，圣经中常用加勒底来代指巴比伦。爱惜和连续原文是同一个词。神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但百姓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拒绝神的爱惜，仇敌也就不连续他们。今天神也爱世人，并且借着圣经和圣徒提醒世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但是抵挡神的人也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拒绝神的爱惜，结果也将是咎由自取，不蒙连续。神的殿、城里的宫殿都是用耶路撒冷特有的白色石灰石建成的，浴火会被烧成石灰粉。在此之前，百姓已经把圣殿变成了敬拜偶像的污秽场所，还在城中各家敬拜偶像，所以神的荣耀早已离开涂有圣名的圣殿和圣城，并且照着自己的公义和信实，允许仇敌烧毁了这个有名无实的物质外壳。正如他早已向所罗门所宣告的那样，将来神也必重建圣殿和圣城。城里宝贵的器皿都被毁坏了，但被掳的圣殿器皿却都没有被损坏，后来都回到圣殿中。神用出人意料的方法保守了自己所使用的器皿和人。巴比伦军队前两次攻打耶路撒冷并没有大肆破坏，百姓还可以继续在耶路撒冷居住，但由于百姓毫无顺服悔改之意，不停地折腾挣扎，所以神宣告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第三次才允许巴比伦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这是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也是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好夺走百姓在地上所有的依靠。 不得不顺服神的管教，等待70年后被神带回。耶路撒冷的城墙从此荒废了140多年，直到尼希米带领回归的百姓重建城墙。过去西西家劝告北国剩下的渔民，你们若专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但现在却是南国剩下的渔民，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南国犹大根本没有从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中学到教训，也没有从自己的多次被掳中学到功课。犹大人前后分6次被掳往巴比伦。一，尼布甲尼撒元年，即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击耶路撒冷，约雅敬王和部分圣殿器皿被掳，先知但以理也在这次被掳，约雅敬后来被释放。二，尼布甲尼撒7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攻击耶路撒冷，掳去犹大人3023名。三，尼布甲尼撒8年，即主前597年，耶路撒冷城被围3个月后陷落，约雅金王和所有的犹大精英被掳，先知以西结也在这次被掳。四，尼布甲尼撒18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三次攻击耶路撒冷，掳去832人。五，尼布甲尼撒19年，即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剩下的百姓大都被掳。此时正是中国的春秋五霸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六，尼布甲尼撒23年，犹大省长基大利被刺杀后，掳去犹大人745名。先知耶利米预言，南国犹大从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开始，将被掳70年，补足百姓所没有遵守的律法规定的70个安息年。神的百姓被掳了，但神的旨意却仍然行在地上。被掳的人失去了安息，但地却因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等候神的医治，正如他所应许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22至23节与以斯拉尼希米记的开头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历代志和以斯拉尼希米记的作者可能相同，也可能历代志的作者为了衔接历史特意重复。而这最后的两节可以说正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古列又译塞鲁士居鲁士2世，是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建者，主前539年攻占巴比伦，以巴比伦为都城，一年 改年号为古列元年。先知以赛亚在他登基之前200多年就已经预言古列将成为神所使用重建圣殿和圣城的器皿，因此到了时候，神就会负责成就他的应许，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的百姓可以上去继续国度和圣殿的计划。古希腊人的历史观是循环不息、周而复始的，认为历史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是黑暗时代和黄金时代交替出现。古罗马的史学家也用循环的历史观去解释文明的崛起和衰落。这样的历史没有目的和应许，只是在等待这个循环过去，另一个循环开始。而在文艺复兴时代，循环的历史观变得更加普遍。但是，圣经所启示的却是线性的历史观。神掌管万国的更替兴亡，把历史从创世堕落推向十字架和新天新地。神是历史的推动者，神的话语是国度和圣殿重建的根据。所以百姓不但照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服侍巴比伦王70年，也照着预言仍回此地。当犹大被掳的时候，谁能料到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会在70年后灰飞烟灭，而不可一世的波斯王竟然会顺服神的吩咐，释放被掳百姓，资助重建圣殿呢？但本书最初的读者已经经历了这一切，并且回想神的预言。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因此，在神的话语面前，人应当像约西亚一样，心里柔软自卑，而不要像被掳的百姓那样，藐视他的言语。在大卫之约中，殿宇原文是房子家，意思是圣殿。家室原文也是房子家，意思是王朝。这是一句双关语。大卫盼望为神建造一个家，也就是建造圣殿。神却反过来应许将为大卫建立一个家，也就是建立王朝。同样，为他建造殿宇，也是对大卫之约的刻意呼应。神既然重新为自己建造殿宇，也必然重新为大卫建立家室。可以上去，原文是上去。第23节是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旧约原文的最后一节。而上去则是旧约原文的最后一个字。这个有点突兀的结语明显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审判的乌云并没有遮掩神恩典和怜悯的亮光。虽然百姓被掳了，但凡做他子民的，神始终与他同在。神不但管教百姓，更要恢复造就百姓，正如他自己所宣告的：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的、所造作的。因此，历代志的终点并不是国度的结束，而是上去的开始。今天那位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这位国度的君王已经胜了世界。凡做他子民的，无论落到怎样的软弱、失败和苦难里，都可以和旧约的百姓一样上去。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凡蒙救恩的信徒都应当顺服神的旨意，在神话语的根基上积极地上去建造教会，因为创造的神也是历史的主，他超乎历史之上，又贯穿历史之中，万国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国度和圣殿的旨意绝对不会因着人的退后而停止，也不会被任何的人事物所挡住。神既亲口应许，亲手成就，就必能把我们建成合乎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圣灵的殿。他必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Shut up!